我们现在来念一段今天的主题经文。好，好，对，我们来把这一段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吗？来，预备，开始。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就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就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文，在这一次当中，我们啊这一个系列，我们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进一步来认识我们的神。然后在这个大的主题当中，我们有一个六个小主题，一个小主题我们谈到认识神的重要性在哪里，一个谈到耶和华名字，我们的神这个名字它有很多的称呼，这一些名字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谈到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神的有能力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有智慧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们的神就是一个真理的源头。这个六点就是我们接下来一系列我们所要谈的。各位如果来回顾一下过去我们一年当中，在我们荆棘教会从开始到现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当中都是一个系列讲座，一个系列讲座当中可能就是每一个系列里面都有四个礼拜一个系列，四个礼拜或是六个礼拜的一个系列。你如果回想起来之后，很多时候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这个内容都是谈到跟生活有关系的。我们说信仰就是生活，信仰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展现的。所以各位回想起来，可能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可能谈过有一些哦，怎么样成为一个职场的赢家，有没有？哦，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合神的心意，能够建造一个美好的这个婚姻。哦，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抉择，抉择人生上一季我们所讲的，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行在主的道上，怎么样让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就是神的主要给我们的一个 timing， 神成就我们的生命的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成就的时刻。我想这些东西，我相信这些东西都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仰本身肯定是要能够在我们现实的世界里面能够去使用，能够去 apply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就是信仰本身，你所学习的这些东西你就能够应用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还有我们 也要相信一件事情，通过这个样子要让我们知道说，圣灵不是只有在我们今天的会场，圣灵不是只有在每一个礼拜十点到十二点就在这个会堂当中跟我们同在而已，不，圣灵是怎么样，圣灵是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跟你同在。所以说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圣灵有没有跟着我们走？有，我们到哪里圣灵都跟我们到哪里。所以说圣灵他不只要在这个地方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圣灵更要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给我们力量，他要给我们勇气，他要给我们信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你今天所听到的信息付诸你的行动，阿们吗？这个就是信仰。所以说我们过去谈了很多很多的这一些有关于啊，这个神的作为，有关于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棒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经常都会去渴望去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其实有时候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哦，我经常过去经常在讲，现在还是要在讲，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活在 一个超自然领域的人，我们就是一个能够行在神迹当中的人，我们就是要经常把超自然变成自然这件事情。所以说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那种超自然的恩典，乃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去限制了神的作为，去限制了神的无限，神的超自然的能力。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经常没有办法去经历到神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啊，我们的神哈，大概只有关心这件事情，我们的神大概只关心这个事情，不关心其他某一件事情。哦，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想说大概神只有关心这个，神不关心那个哈。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关心的我们生命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请你跟你的隔壁说，有关我的事在神都是大事。阿们。所有临在你的事情，跟你有关的事情，在神看来没有一件是小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事。神要在这个事情当中，每一件事情当中，一切的事情你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带到神的面前。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要做一个见证。在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四的时候，那天早上其实天气非常好，看到整个天气非常晴朗，空中非常晴朗，而且地上都是干的。当我走到一个地方，我们花园前面那个 driveway 的时候，哎，奇怪，怎么有一撮水在那里？本来撮水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水在那里。哇，我说这都很，其他都很干啊，怎么这个地方只有这一小撮是一个水？我也没有想太多，我想说啊，大概哈，可能昨天晚上啊露水啊怎么样，不晓得什么情形，反正就是在那个地方。两个小时之后去还是在那里，那个时候我想说好，没关系，大概是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天晚上我又去看的时候还在那里，你知道吗？哦，我就觉得哎，这个有点奇怪。隔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我去看的时候还在那里，而且那个是怎么样，是慢慢有一点扩散，有一点扩散的这种感觉。哎，我就觉得哎，这个有一点奇怪，但是我说实在也不晓得什么原因。那就在那个时候呢，那天晚上，哇，刚好是在这个瑜伽，哦，刚好是在瑜伽做这个啊这个小组的时候，你知道那天晚上哈，在瑜伽小组哈回来的时候，我那个 driveway 从我的 driveway 开始进去到我的 garage 那个地方，差不多从这里到篮球架那里这么远的地方，你知道有一大片一半的水，哦，就满出来，就整个地占的 driveway 的二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哇，说不得了，这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哎，我就跟警君讲，警君就跟我说，哎，这个可能水管有问题哦，水管有问题哦。我就哦，对哦，我好像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家庭医师，你知道吗？我的家庭医师是谁，你知道吗？就是平德兄，哎，啊，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家庭医师说，哎，平德兄，你说赶快呀，我这奇怪，这个水不晓得怎么样，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他说，我说。哦，家庭医师很厉害了，不用过来啊，他就马上在那边发布命令了哈。他说：“赶快把水关起来，你里面的水都关起来啊。哦，然后呢，你再去看你外面的水表，那个水表有没有在跑？”哦，我说好，哦，我就马上这个遵命就去做了。然后去做的时候呢，我一去到那，你看我打开那个水。那个水表，那个水不得了，那个水在跑向什么，你知道吗？一二三四五六，哒哒哒哒哒哒，哇，吓死我了！我说怎么跑得这么快啊？后来我就储备了一些水，把它储备好的时候，然后呢，把水全部关掉。隔天早上，我的家庭医师很尽责的啊，他就跑到我家来了啊，他就来看的时候呢，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前天晚上我把水关起来嘛，我把水关起来，说水没有了。没有水，所以说地都是干的啦。哦，然后呢，他来的时候就看的时候，然后他说啊，你就把那个水表的水开一下，我就去开，他就站在那个裂缝的地方，就在那里看，开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那个水就闷出来了，开始闷出来了。说我知道，就在这个地方，他经过诊断的结果，他知道说这个地方就是漏水的地方， 好、哦，我马上要把嘴要关起来。你知道这个平仁兄怎么跟我讲吗？他说这下子事情可大了啊，这下子事情可大了，因为你知道吗？你这个水管是在你的水泥地下面，各位，不是在泥土上，是在水泥地上面。水泥地是这么厚的一个水泥地，水泥地下面你把这个，你必须要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水泥地这一块哈，叫请人家来切割，把它拿掉起来了之后，然后把它翻开来之后，接下来还不打紧哦，你下面那个泥土，它的水管是埋在以下差不多有一公尺的地方，你又必要把那些土把它挖起来，而且这样还不打紧，你还不晓得说真正落的是在哪里呢，又不是只有在那一段呢、啊，因为是从那个裂缝出来的而已啊。其他地方没有裂缝，没有办法跑出来，不晓得从哪里出来。我说哇，这个事情可大了，事情可大了。后来那一天，那个乔森、陈老师、宋林他们刚好去跟军军，上个礼拜天嘛、啊，上个礼拜六嘛，上上礼拜六跟军军军配合这个金牌战联，哦，那边出来啊，在一起在那边看我们那边。我说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我们就围在那个裂口的地方哈、哦，就在那边祷告。我们围在那边，哇，宋林也在那边祷告，我们在那边祷告，祷告完的时候呢，我说用宣告祷告，宣告祷告，神特别来医治、哦、神来这个看顾来管理，哇，我们祷告完的时候，然后乔森他这个很有专业知识、哦、哇，他就跟我提供，我告诉你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这个领修人先处理好，有的东西可能够 cover， 的东西不能够 cover， 我就跟我讲了，我讲好了，哦，讲完了他们回去了，我还隔壁哦。隔壁有一个老先生，86岁了，住在那个地方已经57人了。他说：“哦，他非常了解，他请他来过来看。看完的时候，他说：‘这个问题也是很大哦，可大了、哦。’所以说，他就给我回去的时候，马上给我那个 Natural Water 那个啊水利公司的，他的有一个叫做专门在处理这个 damage 的 force 的这个 damage 的东西哈、哦，有一个号码，电话号码，说你打电话过去，他们过来处理。可是后来我知道说。”他们处理的哦，他们处理是处理水表以外的，比 driveway 里面的 no 是你要自己负责，所以说我就没有打。你知道那一天是礼拜六的时候啊，我就想说礼拜六是我最忙的时候，是我要准备讲章，是我要准备隔天的服事的一个时间。那就在那个时候，我在想说，我基本上我是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个的，所以说我就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水关掉。啊，把水关掉，我就把水关掉。然后关掉的时候，我就到晚上，我说起码要洗澡吧，啊，然后洗澡的时候，我想说水关掉，只要我要洗澡，我就把水一开，水就进来，我就可以洗完澡就把它关掉。我想得很美，你知道吗？结果没有想到，那天晚上10点半了，我打开水的时候，我想说大概准备要洗澡的时候，竟然打开热水没有热水，我还不晓得什么原因呢、啊。哦，原来是那个，你知道吗？我打开水的时候，水管在漏水，水压不够，那个阀门没有办法打开，水就没有供应进去，就没有办法有热水的供应。哇，我在那傻傻的说不晓得怎么办。后来那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跑到信苗家去洗澡、哦、然后去洗澡完的时候回来已经11点半快12点了。那个时候说啊，算了，你就不去想它，就交给神了。隔天晚就去，我们就去再来做礼拜啊。那天我们聚餐啊，吃得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呢，有几个年轻人，他们说：“哎，牧师，我去你家坐坐。”然后我们就去了，他们就去我家玩啊，好坐坐。去了之后，我在想说，有客人来，如果马桶不能用，哦，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我说起码那个马桶也要让他们冲冲水吧，哦，就是起码冲几次。哦，我想说，好，我就把它开了，开让马桶的水进来，你知道吗？进来，你知道吗？进来的水哈，我就进去到里面，把马桶一按的时候，按出来的水是什么水？你知道吗？泥水啊，泥水，三个马桶都泥水，我必须要按2-3次，冲2-3次才让这个水变成这个清澈的水，就这个样子。好，那就水就这个部分都解决了。可是你知道吗？那天我就想说，开一个小时之后，我想说，哎，这个水现在慢慢好了，我就想说，那我开一下热水看一下好不好？然后热水看一下。一开那个热水的时候，哎，奇怪，怎么水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我再等差不多1分钟左右，竟然热水了，全部都热水。我说，哎，奇怪， 昨天晚上我看没有热水，今天怎么有热水？我要赶快去跑到外面去看那个裂缝的地方，你知道吗？裂缝的地方看有没有水出来，没有水出来，我赶快又去跑到那个水表那个地方看有没有漏水。听见，哎，那个水是怎么样？跳一格差不多要半分钟才跳一格，等于是没有漏了。后来原来知道漏是什么漏呢？为什么跳一格呢？因为我们的家庭医师去诊断之后，发现说我们的马桶漏了，哦，是马桶漏水。所以说马桶漏水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滴，慢慢滴，滴得非常慢的。我那个时候一个小时之后去看一次，两个小时去看一次。那天晚上我去湾区地儿散步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差不多八点半到九点的时候，我又看一次，去看一次，开过去了就看一次，哎，没有嘞，没有嘞，你知道吗？很高兴，我就跟君君讲说，君君，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家里洗澡了。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能够在家里洗澡是恩典呐。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哦，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感恩它。可是当我失去这个的时候，当我没有办法洗澡的时候，我要跑到别人家去洗澡的时候，我才知道有热水可以洗澡，这就要感恩。哇，那天晚上我们在家里洗澡，洗完澡的时候，哇，整个我就看，哎，都没有事情，整个都好了。可是隔天早上哈，你知道有时候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要认罪，要悔改，你知道吗？因为我的信心实在太短小，这个信心短小到一个程度，明明神已经整个晚上都让你没有水了，我隔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有没有漏水。哦，感谢主，没有漏水，没有漏水，我去看那个没有漏水，还不担心，我又去跑到看那个水表有没有跑啊，那个有没有跑，也是一样，完全都是好的。哇，我就想说，哎，这个情形很神哎，哦，然后我就下午又去看了一次，整天看了一次，我就看，哎，这个肯定是有神迹发生。那天晚上在星期天晚上的时候，我本来在晚上睡觉之前呢，我有一个习惯，你知道刘同牧师的专线吗？哈，这个电话专线，我晚上睡觉前我躺在床上，我就会把那个电话一拨就停。结果没有想到我是 redial 哈，不是重拨，我 redial 拨到哪里去呢？拨到巧生家了。奇怪，我怎么拨？那天我说很自然躺那个地方，一拨完，因为我说女大男了，哇，就躺了。奇怪，怎么会拨到巧生家？后来真的是神的旨意，要让我为他做这个见证。我说感谢主，你知道今天神医治我的神。他在那边哎，安静哈，安静。我不晓得他相不相信了哈，哎，但是他表现得很好。他说，牧师，你知道今天什么时候吗？今天是春节。是新年一年的开始，哦，他提醒我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内心里面非常的很大的一个感触。这感触什么东西？这感触是什么？说在神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他以神迹为冠冕，在我跟我们的教会身上。再来这一年当中，我们教会要充满神迹奇事，阿妹吗？你知道吗？就这个样子，经过一段时间，到现在都好好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两位弟兄姐妹跟我信心一样的大小。这两位弟兄姐妹很有意思，我们的胡大姐，我星期一的时候，胡大姐非常关心，她自从知道这个事情了，我非常关心，星期一就打电话过来，不是那水怎么样了？说，哎，好了好了，我看她在那个电话那边回答，我都知道她不相信。哦，难道呢？她说，哎，好了好了，我说，哦，我说。哦，我说对呀，啊，好了，什么意思？他说，哦，啊，哦，这样子哈，哦，好，隔天我们有机会一起吃饭。一吃饭的时候哈，在吃饭祷告哈，他仍然不忘记为我的水管祷告。哦，哇，哦，李叔啊，你就这样让这个水管能够早点处理好啊，什么的这样子。祷告我们来说说，吴大姐啊，水管已经好了啦，不用祷告了啦。接下来一个礼拜哈，几乎每天打电话给我。然后你说，吴大姐，啊，这个水好妙啊！我说好了啦，好了，好了啦，嗯，好了，好了。还有一位弟兄是我们的家庭医师，我们这个家庭医师更可爱，哦，他非常积极，他不止哈，哦，我跟他讲说我的水已经医好了哈，哦，他找个借口跟梁春杰两个说要去哪里做事情，顺道来我家看看，你知道吗？一来的时候 check， 哎，没有水，因为他最了解，他最了解，整个都看到这个事情。 不水，他去那个水表那边又没有水，哦，他真的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呢跑到我送上面来，结果呢是一按这个抽水马桶，啊，马桶水不能出来，因为怎么样，里面有那个泥巴，已经结巴的泥巴塞住了整个要出水的出口，所以说他为了大费周章把那个拿起来清理，然后又这样清理完之后一按就好了。清理出好像一个小小的一粒一粒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泥土结疤那个样子。清了那时候出去，哦，他还不甘心哦，清了还不甘心哦，到那个水管外面那个地方还停车下来，故意又去用那个钥匙去把那个水管那个打开来看一下，哎，真的是正常。接下来不止五天当中哈，哦，来我家看不止五次，哦，然后每次都这样看。哦，那一天还竟然站在那个泪火那个地方说，水怎么不出来，水怎么不出来，好像期待这个神迹不要发生。哦，我就这样子，哦，你知道吗，下一次我要认罪悔改，我一定要找他们两个一起认罪悔改，我们都是开拓教会的人，啊，弟兄姐妹啊，啊，哎，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咒，你知道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的水管的水不只是正常，而且水流量那个水柱比以前大。阿妹吗？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今天做个见，这个见证，你们相信吗？
相信。
啊？需要跟我一起悔改吗？哦，不要。我告诉你哈，你知道吗？神以恩典为我们教会的冠冕，神以这个神迹为我们教会冠冕，一定要相信神的作为。所以说我们看看，我们经常时常我们会期待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神迹发生，我们会期待说神能够超自然的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会期待什么，会期待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他的荣耀。我想这个是我们经常会期待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是很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我需要这个样子，我们就是从经过神，你看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行了很多神迹，这个神迹的意思要让我们体会到一件事情，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阿妹吗？也就是说天上没有难成的事，地上也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手中是没有办法去做的。所以说我们在地上通过神迹，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如同在天上的生活，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当我们一直单单把我们的眼目集中在我们的神迹，我们的神的作为身上的时候，各位我要提醒你，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危机。如果我们一直单单注视在单单这个专注在一些神的作为、神的神迹上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行的神迹的那位神，我们往往会忽略了那个背后那一位神，就经常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太注重他的作为了，导致于忘记行使这个大能后面是谁在行使这件事情，我们为这件事情我们来感恩，我们为我们所经历的神迹感恩，却忘记了为神来感恩。你知道这是一个问题所在，就好像这个错误就像什么，这个像就是说我们的太太，我太太就是哇这个帮我们煮饭对不对，然后照顾孩子，然后呢帮我们照顾得好好的，帮我们洗衣服，还有帮我们处理很多事情，而且看到哇他所做很多事情，而且手很漂亮，那手也这个很细任，你就哇很感恩啊，你一天到晚就抱着他的手啊，哇你的手好漂亮啊，你的手很美哦，我一天到晚抚摸他的手，一天到晚亲他的手，你神经病啊，你这样做那你干脆就是你只爱我这只手，你干脆去洗那个费用就好了，你就可以来照顾你所有这些东西，比我照顾的还好。各位经常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往往是本末倒置，这个本末倒置就是说我们很喜欢神的作为，我们很喜欢经历神，哇这个很棒，但是我们却忘记了这个神迹的源头，怎么样去感恩，怎么样去跟他接触。所以说在过来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们分享的主要就是说， 我们暂时过去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系列的讲座都是集中在神的作为，集中在神的作为，集中在一些比较能够 apply 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东西。这一个季我们要讲的内容是把你们的注意力拉回来，拉到另外一个方向，拉到那个能够行神迹奇事，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神那种奇妙作为，把它拉开来，拉到那个源头，那个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与我们同在那个源头。所以说这个就是再来这个系列当中，特别是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认识神的重要性。那我在想说这个接下来在这段时间我要跟各位分享，有一个父亲跟一位父亲跟一位他的儿子的对话。那这位父亲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关卡，最后一段的时候，他那种最重要的时刻，他跟他的儿子分享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在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这个人就是大卫。大卫他在年老的时候，最后一个时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叫他的儿子，这个儿子也就是要继承他来做王的这个儿子，就是所罗门啊。然后所罗门王就跟他在那个地方就跟他讲话，通过这个讲话当中，大卫他在跟他说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要想到各位，我们当中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当你们年纪老迈的时候，有一天当你躺在床上，有一天当你知道你的时间已经在世上时间已经不多的时候，你召聚你的儿女到旁边来，请问你要告诉他们什么？这个事情希望你们提早来想他好吗？这个事情要想他哈，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当你要走到人生的结尾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交代孩子子孙坐到你的旁边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什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卫跟所罗门，大卫他要到年老的时候，他要离去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件事情，他知道说他把这个孩子带到这边，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使命。因为大卫本来他是想怎么样，大卫本来他是想要建造圣殿的，你知道吗？他想要建造圣殿，可是神说你不可以建造圣殿。为什么？因为你杀太多人了，因为你流太多人的血了。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大卫是一个战士，他一生当中攻城略地，很多的杀死很多的人。他说盖我的圣殿的人，你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你流人血太多了，我不要让你盖，我要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来盖。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他就把所有的这个材料全部准备好了，然后他的儿子来盖这个圣殿。所以当最后他要离开之前，主要的目的，他召聚他的儿子来的时候，有两件事情要交代。一件事情就是说，好，我要交代你有关于建造圣殿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告诉他说，我把所有的材料、这个设计图、还有人力等等都已经把你准备好了。第二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哇，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卫非常的，难怪神会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到人生的最后阶段的时候，他仍然没忘记提醒他的孩子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他告诉他说，能够认识耶稣，这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他在今天我们要通过大卫他所讲的这一段时间，他所讲的跟他的孩子谈谈那个地方谈话的过程当中，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去，他怎么样去带领这个他的孩子来认识神，认识神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刚才讲到说，经常有时候我们喜欢看神迹，我们喜欢看神奇妙的作为，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眼睛，我们是集中在这样的一个神迹上，这样的一个神的作为上，我们就会换下了当时候保罗那个时代，当时候他在讲到那一些犹太人他们所犯的错。我们把这一段来念一次，来，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各位，犹太人、希腊人，他们想要看神迹，他们想要寻求智慧，哇，他们很多这些，你知道，很多哲学的东西都从希腊来，很多哲学都从希腊来，哇，他们寻求智慧，他们想要神迹。可是保罗说，你知道保罗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还有学问，你知道吗？但是说，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你们寻求，你们不要只是寻求这些神迹，不要只是想要得到智慧，我要带你们更高的地方。你们要去想到这个寻，我要传的是那个行神迹，那个是给你们智慧的源头，我要来传这个源头。所以说，他们就把保罗就把他们整个不正确的观念就把它拿回来。哦，他说保罗，我说我什么都不传，我只是传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保罗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我们需要去关心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大卫跟所罗门所讲的这一段话当中，我们要来看几个六个方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告诉我们一个敬畏神的，或者说一个认识神的人的重要性是什么。第一个，认识神，这是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我们知道大卫为着所罗门王，他预备了这个王国，预备了建造圣殿的所有的材料人力这个东西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当父母亲的人我想经常会对孩子所做的这些预备，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预备完之后，大卫跟他讲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认识神。我们把这一段来读一次，来，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各位，他不只是说你要认识神，而且你要认识这个神是你老爹的神，也是你老爹的神，你知道吗？各位，我要问你们，今天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爸爸妈妈认识神，所以说你今天来教会举手？你爸爸妈妈认识神，所以你今天叫做 OK， 好好，再来问，今天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的儿女是因为你来教会的？举手。你的儿女是因为来教会的，好，感谢主。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的父母是因为你来教会的？举手。哦，感谢主。你看，一家一人得救，全家蒙福。你知道神在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能够留给孩子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让他能够认识神。你知道，其实这个大卫他留了很多东西给他的孩子，你知道，他留了很多，去预备很多东西啊。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我们就为他预备很多孩子需要的婴儿床，然后一些尿布、一些吃的东西等等，预备好了，哇，我们让他能够很舒适的能够来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预备很重要，也是很好。然后呢，等他念这个小学的时候，开始上学的时候呢，哇，有很多人真的是很用心的为着孩子的教育，为了读名校好的学校呢。过去我们说孟母几迁呐，三千，现在不止现在四千、五千都有还有这个从小学的时候，你知道吗？为了某一个名校，因为像我们在纽西兰这个地方学区嘛，对不对？一定要在那个学区，小学念这个学区，中学念这个学区，高中念这个学区，哇，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看到真的是在教会过去牧会十二年当中，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是这个样子，特别是那些名校的旁边，我们华人最多，阿妹吗？名校旁边都是华人，都是华人。我们华人对于这个教育非常的注重。还有我们也注重这个才艺，有没有各种的才艺？你知道我以前从台湾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说，哇，感谢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什么都可以不用学呀、这个地方大家都很 easy 的啊，生活都很 easy， 什么不用学啊。结果没有想到，我看到这个地方所有的华人跟我们台湾都一样补啊，这个课后辅导啊，什么才艺全部都学，整个礼拜全部排满了。还有我们会为孩子来留保险，有没有保各种的险？我们会也把我们的积蓄 想要留给我们的这个后代。我想这些东西是很好，在我们当父母的能力所及以内，我们必须要做这些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哦，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托付，我们要尽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他了，你有没有把神留给他？你有没有让他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这一些你所给他的这些所有丰富的供应的那一位神？有没有去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不要只有让你的孩子看到那些神的作为，哇，你们家有很多钱，哇，你家能够住很好，你能够，不要只有让他看到这个，你要让他去看到供应这些的那一位神。这个就是我们要讲非常重要的，认识我们神是我们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祝福的所在，这就在这地方。因为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基本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子女能够认识神，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他知道他的品牌，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让他认识神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我是猴子变来的，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你就会有很多猴子的孙子，哦，猴子的儿子，哦，很多，哦，猴子猴孙很多啦，哦，还有人会跟你讲说，哎，这个你是宇宙间的一个意外，哦，你是宇宙大爆炸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生命，就这样子。还有一些人，这个理论上更加的有一些这个很奇怪的这个论说，这个论说是什么？说，哎呀，众生都是平等的，所以说你做人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因为你比起佛啦，比起猫啦，比起猪啦，比起牛啦，都是一样的，你们都共同在享受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共同享受这个地球的，所以说你们要环保哦，哦，你们爱地球，对不对？对呀，讲得很道理。然后接下来怎么讲？所以说哈，你们哈，如果不想要让人家吃你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哈，你就不要吃人家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哦，你就不能够去吃牛肉哦，你就不能够去吃猪肉哦，因为你吃到最后吃到你自己哦，哈，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他把人当作成一个跟其他的万物、其他的动物是同等的，是一样的东西。你当成一个人，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各位，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呸呸，你错了。你错了，你要跟他讲，现在你跟你隔壁的讲说，我是正牌的。我是正牌的，我不是山寨版的。哎，我是正牌的，我不是山寨版的。各位，你不是猴子的子孙啊，你不是猴子变来，你是神的第一手创造的，阿妹吗？神说，我创造你，你是独特的，全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你一样，你是我第一手的资料，你是我的 masterpiece，你是我的一个杰作，没有人跟你一样，你非常独特。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时候，从神的观点让你知道你的品牌是什么，让你知道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本身，你的位置、你的职分是多么的尊荣。哇，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认识神就是要认识这一位耶和华，因为这一位耶和华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跟我们的品牌。接下来呢，认识神是因为神先认识你。你知道大卫哈，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大卫少年时就认识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叫撒母耳，撒母耳跟他很熟，撒母耳甚至到后来是高谋他成为一国的王的，所以说他跟他很熟。基本上我们可以去想象，可以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从小到大跟撒母耳在一起的时候，撒母耳可能会跟他分享很多事情，特别是跟他分享他自己撒母耳自己的身世。撒母耳自己本身他知道说，你知道吗，我从小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神就认识我了。撒母耳的妈妈 为着想要得到一个孩子，苦苦的在圣殿里面求求求求，因为一直都是不孕嘛，都没有办法生孩子，他苦苦在那边求。有一天神对他说话，难道说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孩子？那个时候他就跟他讲说，这个孩子是跟神讲说，是那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要献给你。难道神说我要给你，而且还跟他讲这个孩子本身他的命定，这个孩子是我爱的，这个孩子是我给你的，这个孩子是我拣选的，我已经为他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小的时候，大卫小的时候就一直听这个说，这个撒母耳一直跟他讲这些话，他自己本身这个就非常熟悉哦，原来我的生命是因为神早就认识我，在我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神就认识我。所以在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来读一次，来，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你看，这个就是大卫，他知道他从立高立他的撒母耳这位先知，知道说神早就先认识他了。他从自己过去人生的经验当中，他肯定一件事情，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当中你就复辟我。他就知道一切东西，我的生命的命定，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早就命定。所以各位，你跟你隔壁的人说，我的出生不是意外，我的出生不是偶然，是你的出生是有神给你的美意。每一个人生都有目的，每一个人生都有意义，每一个人生都有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说你不要被一些误荒谬的一些理论所影响，导致于你忘记了那一位我们所信仰这位神，他其实就是早就先认识我们这样一个人了。所以说我们所想的哈，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神，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神。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认识神，因为他愿意被你认识。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的神他怎么样？他先认识我们。现在呢，我们要谈到说，他不只认识我，他们很喜欢我们认识他。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很羡慕，你很欣赏有一个公众人物，有一个重要人物，哇，你真的是很想有机会跟他接触。有一次真的有机会了，在一个大庭广众的这个情况之下，哎，你有机会看到他，哇，你就从人群当中挤到他的旁边，你去到他的时候就跟他握手，有没有？把名片递给他，然后呢，他就哇看到的时候，把名片拿起来的时候，瞄，然后根本不晓得里面写就是白纸黑字哦，然后你看就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哦，你好，你好，你好。跟你这样的一个这个礼貌上的这个间，然后你呢好不容易之后，他又跟人家其他人在讲话了，哦，你又好不容易的又去找机会，然后又靠近他，然后跟他讲说，哎呀，我真的是非常的仰慕你，哦，然后呢，我真的是啊，看到你有很多的丰功伟业，做得很好，我真的是要来多多来请教你，你知道吗？他说客气，哎，那里啊，哎，难道你跟这个是请教你？哦，一定。然后讲完的时候，他就敷衍几句就离开。他的秘书马上过来了，秘书你知道吗？马上把你很礼貌的把你挡开，然后跟你说，哎，你留下你的电话哈，我们再跟你联络。从此以后没有下文，你知道吗？你跟你隔壁的讲说，我们的神，这不是我们的神做事的风格。我们的神比这些你心目中的伟人更伟大，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今天神他说，我认识你，我也愿意让你认识，不止认识，我希望你一天到晚腻在我的身边，阿妹吗？我希望你一天到晚能够默想我，我希望你一天能够经历我，我希望这样聆听我，我希望一天到晚能够听我的话，我希望一天到晚能够跟你交通，我希望一天晚你能够来看我的话语。你知道圣经这一本书是什么吗？圣经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情书，阿妹吗？情书，神给我们表达他的心意，表达他的爱意。神就是爱，他所写出来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表达他内心里面对我们的那种爱的程度，给我们的情，他希望我们能够经常接近他， 经常来跟他在一起，哇，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是知道说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经常能够去接近他。他通过这个样子，他希望每天早上 QT 的时候，他要跟你讲说我爱你，他要跟你讲说我是你的朋友，就像最近他跟一位十岁的小女孩讲说我是你的朋友。各位，这个就是神爱你，你知道吗？借着圣经，借着历史，借着个人的见证，知道说我在你身边，我爱你，我不只认识你，我也要让你来认识我。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是这么样的一位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他说你若寻求他，他必让你寻到。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让你寻到。来看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知道吗？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祝福啊！我们愿意亲近神，神绝对不会离开我们，神会亲近我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没有本钱不认识神，我们没有本钱不认识神。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哎，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以不选择不要认识神，我可以不可以选择不要认识神？我说可以，但是我要跟你讲说，哦，你亏大了，你损失大了。这个你不认识神，不是神的损失，是你自己的损失。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来，预备起。你若离弃我，他必永远丢弃你。各位，你离弃他，只是在你世上这几十年当中，你离弃他，他永远丢弃你，你永远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没有份。谁吃亏？是我们吃亏，神一点都没有吃亏。损失的是我们，不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认识神，就是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人啊，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要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内心都是感觉到非常的心急，也非常的心痛。他们会问说：“哎，为什么我需要相信神呢？啊，为什么要需要去认识神？你怎么能够证明说神是存在的？啊，你怎么能够说这个神是全智全能的神？”有的人甚至做一个问了一个逻辑性的一个陷阱的话，他说。你不是说你的神是全能的吗？请问你的神能不能创造一个石头，那个石头他自己本身扛不起来的，你知道吗？哇，问这个问题，创造一个石头他自己本身神自己不没有扛的，跟你隔壁讲说这个问题很无聊，这个问题的无聊度就跟一个问题一样。你能够画出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四边都是垂直九十度的，然后呢这个等边的一个正方形的圆，你能不能画这样的图画？四边都是垂直的哦，九十度的哦，每边都是等边的正方形的圆，跟隔壁讲说同样无聊，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是问这些问题的人，他们要证明一件事情，我很行。其实他内心里面的一个想法是我不行，他就知道这个不能够做啊，他知道行，自以为行，自以为这个聪明，想用这个方式来辩驳。我告诉你，即使神这样做了，他仍然不信。阿妹吗？就好像旧约新约时代，我们看到耶稣就来了，行了这么多神迹，可是犹太人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各位，有时候我们就会卖弄我们的去聪明，去想要说我就不需要神。各位，我们没有本钱不需要神。今天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能够夸口的是什么？我们唯一所能够夸口的就是说，就像是这个啊，大卫他到最后，摩西到最后所讲的，摩西讲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勤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各位，我们能够夸口的就只有四个字，哪四个字？劳苦愁烦，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世人自以为聪明，我可以不认识神，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没有本钱不认识神。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有多么的卑微，你是有多么的需要他。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侍奉神，认识神，让我们可以乐意来侍奉他，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有一个更积极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来认识神。这个理由什么理由呢？这个理由就是我们能够去了解，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服侍我们的神。你知道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这个认识神，我们就知道神先爱我们，我们知道神也让我们认识他，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在神的里面，我们是有品牌的，我们是有意义的，我们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个价值是别人任何一个人所不能够夺去的一个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品牌，神这么爱我们，神这么肯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时候，接下来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你就知道你能够乐意来侍奉他。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来预备去，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来侍奉他，你知道吗？那当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讲到这个侍奉，不是只有讲到礼拜天的时候，哇，带领敬拜赞美啦，弹琴啦，哦，这个在摆椅子啦，还有在这边侍奉很多的音响啊等等，不是只有这些东西而已。当他谈到这些都是侍奉没有错，但是当他谈到侍奉的时候，那是远超过这一些东西。所有你的生活层面当中，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坐在神的身上，就是为主而做。今天你帮你的儿子包尿布，是不是侍奉神？是不是？啊？怎么这么不肯定？今天你倒垃圾是不是侍奉神？啊？今天你煮饭是不是侍奉神？啊？今天你这个开车载孩子去上学是不是侍奉神？今天你过马路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人家从那边经过，你就把他牵过去，是不是侍奉神？今天有一个人这个心里很忙乱，心里很慌乱，很悲伤，打电话给你，你跟他谈了一个小时，是不是侍奉神？是。所有的生活层面，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为什么做？这个都是侍奉神。你要把侍奉的观念扩大。你的生活就是一种生，信仰就是一个生活，生活就是一个侍奉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每一件事情你为神所做的，都是一个侍奉。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非常欣赏的一个人，叫做劳伦斯。这是一个活在十七世纪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他的人生的精华是在1649年到1691年，42年的时间是他人生最精华、最高峰的时间。那一段时间，其实劳伦斯他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一直向往就是能够在修道院里面，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能够当他们的修士，能够当这个神父。可是因为有一些客观的条件，可能他的知识不够，或他学历不够，所以说他一直都没有办法达成他这个愿望。可是后来呢，他真的是在修道院，在巴黎的修道院里面来服侍、来工作。他在里面做什么？他在里面的厨房部，在厨房部里面来服侍。在厨房部里面来服侍的时候，哇，你知道吗？他在那边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全这个巴黎的那个修道院里面的人发现一件事情。神同在最强烈的地方在哪里？厨房。大家非常的 surprise， 奇怪，一进去到这个厨房，哇，就好像被电到一样，哇，就好像充满，我觉得就像那天我们有一位弟兄啊，在这时候来到我们这个氛围之后，他以前身上有一些在秋天啊冬天的时候有一些关节的事情，或者是奇怪呢，他来到这个氛围以后，没有跟神求什么，竟然都好了。这位弟兄就是这个啦。星期五就做见证，氛围很重要，跟你隔壁讲，你知道吗？他来到那个地方，所有修道院的人应该神同在，好像是在圣殿里面，哇，大家在那边敬拜望弥撒，还是最神同在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吗？ 竟然从修道院里面神同在最强烈的地方竟然是在厨房。他说我在削马铃薯的时候我就意识到神的同在，这是为什么？你要讲了他自己本身因为他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学问，所以说他也没有写什么书，可是呢有一本书是人家访谈他的书，这一本书叫做《与神同在》。这一本书当中你看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哦、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当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求他施恩叫我们做得好，在未做之前就将事交托给他，做完之后就感谢他。阿妹，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态度，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侍奉，我还没有做之前我们交托给他，做完的时候感谢他，就这个样子，很简单的侍奉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有一次呢，他就是被他们修道院派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那个地方需要坐船的，可是劳伦斯他的脚有一点不方便，在那个船那个地方要颠颠晃晃的，然后很多堆很多货物当中，他在那边实在侍奉很困难，可是他说这个就是我的服侍，我就是能够在这个地方服侍。然后他在那个情况之下，他讲了接下去这一句话，我们再读，来，我们的成圣不在乎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乃在乎我们是否为神而做。哇，这太美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有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为神而做的。各位，如果我们认识神，你发现你每天所做的事情都是为神而做的，这个就是你能够去体会到大卫跟他的儿子所罗门所讲的，你就是这个很欢喜快乐的，很乐意的去侍奉神，你就是像这位劳伦斯一样，你很乐意的来侍奉我们的神，阿妹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观念要改变，侍奉不是只有在教会，侍奉所有你的生活层面都是在侍奉神。最后一点我们要谈到，认识神是使你可以刚强壮胆往前行。你知道大卫其实这个孩子所罗门其实你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他身上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重担在他身上，你知道吗？他的父亲大卫把整个国交给他，他必须要治理以色列国，他的父亲把整个建造圣殿的大任来交给他，他必须要去筹划，必须要去开始建造这个圣殿。你知道这个圣殿，我们说历史从以前到现在，以后也不会有一件圣殿比那个更好的一个圣殿。那个圣殿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圣殿。所罗门有这样的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要去做，可是你知道吗？我想当他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他内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惧怕，很多的彷徨。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爸爸怎么跟他讲，我们来读一次，来。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的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生命当中，他前面其实有很多问题，很多困难等着他，你知道吗？各位，你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当你们信主之后，你们的路程不会太更容易，阿妹吗？当你们信主的时候，你们不要想到你们生活一夜当中就可以改善。当你们信主之后，工作还是要工作，当你信主之后，你还是要有很多困难要去面对，不因为你的信主这些东西都没有，没有的，你还要去面对。但是有一件事情，神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必与你同在，我要来眷顾你，你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中，你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所关心的事情，我要赐给你，你在生命当中，我的心力是要怎么样，是要来祝福你。神说我的心力是要来祝福你，我的心力是要来成全你，我的心力是要让你的生命能够发挥所有你的潜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说当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的心力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能够刚强壮胆的往前行。基督徒我们经常会讲到有一首诗歌里面所讲，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但是神说我要让你行路有力量，行路有光，我跟你同在。这个是基督徒跟其他 不是基督徒同样在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依靠，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特别的恩典。所以说今天神，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他要建造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圣殿。各位，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什么？神的殿，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的殿。今天神已经把所有建造我们生命的材料已经供应我们了，神已经把我们建造我们生命的蓝图已经画好了，所有需要的供应都有了，只是说神说你要开始来建造这样的一个教，一个圣殿。这个圣殿虽然你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难处，会有一些挑战，但是呢，神说我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用我的爱来计划来带领你的生命，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的美意当中。即使你现在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神也要借着这些困难来成为让你更认识他的能力跟爱的一个工具，阿妹吗？所以说如果你有这样想的话，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可以勇敢的刚强壮胆的去建造你的人生的圣殿，你的生命的圣殿。这个就是神透过今天我们第一讲，我们讲到认识神的重要性，就有这六项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在过去我们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过去或许我们一直期待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神迹奇事，更多神超自然的介入，更多神的恩典。或许我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省思，或许也需要做个悔改。神啊，在过去我一直只是注重你的手，却没有去注重你的心。过去我只是看到你所做的，却没有去真正的将你该得的尊荣、该得的荣耀来归给你。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跟主你来做这样的一个认罪，求主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很喜欢活在神迹当中，但是主耶稣也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题，这个讲到信息，让我们能够暂时的把我们的眼目转离那个只有在神的手的身上，我们好好把我们的眼目转移到神你自己。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提醒。所以说我们爱你，所以说我们需要你，所以说我们渴慕你，所以说我们要寻找你。谢谢主耶稣，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